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拜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因为你拣选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为你的选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这样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主你把主耶稣基督的灵赐给我们，也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你的真道。下面的时间仰望，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这段时间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是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那这个系列的第二讲，那系列的第二讲呢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跟我们上次系列的第一讲类似。Okay.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救吗？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救吗？我们上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大家晓得在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字，那这个字叫什么呢？叫做 sound bite。 那这个 sound bite 呢，在我过去三四十年的这个工作经验里面呢用到过很多次。当我昨天查字典的时候呢，我就不晓得就是说到底这个 sound bite 这个字呢是怎么样翻译的。那我查了之后呢，它翻成这个样子， sound 就是声音， bite 呢就是字节，声音字节，它实际上就是照着字面直翻。我觉得这个翻得不很好，并没有把它的精神翻出来。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什么叫 sound bite 呢？这个 sound bite 就像是当一个公司它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它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多么的好处，有怎么样的这个功能，所以他就会讲短短的一句话他不会长篇大论的把这个产品的功能跟大家讲述，特别在电视里或在广告里。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在用 soundbite 的时候，就是每四年选举的时候，当这些备选人想要挑战已经在位的，不管是你总统或州长也好呢，他们会推出就是这么一句非常短的话，这个声音呢非常绕耳，所以呢就叫做 sound bite。 那我这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百事可乐，他说 Pepsi Cola is for the cool kid， 就是说百事可乐呢是给非常酷的小孩子吃的。那小孩子听了之后呢，他说妈妈 I want to be cool， OK， I want to drink Pepsi Cola。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 sound bite。 那另外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不举多了就是说一个这个备选人要 challenge， 要挑战前一任的，他就说 Are we better off now than 4 years ago？ 翻译过来就说，看看四年的执政下来，我们日子是过得比四年前还好呢还是不好？所以大家就会想了说，哎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经济也是萧条。所以这个呢就叫做 sound bite。 那 sound bite 呢应用在我们教神的话上面呢也有一个应用，是怎么样的应用呢？我们常常背了一段非常短的句子，那这个短的句子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真理。就像我们第一次所讲的，很多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声音，一个字节。那如果说你上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你就晓得我仔细的详细的跟大家证明，跟大家分析在那个问题的解答上面到底答案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呢也是 sound bite， 再举个例子，这个 sound bite 什么呢？是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句话是肯定的呢还是个问题呢？那这句话的回答呢实际上是一个否定的。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一个百夫长，当彼得去到他家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那他领受了，他的家人呢也领受了，所以在那个当时呢，他百夫长跟他全家都一起受洗。所以我们很多 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里面，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以为那一次的经验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实际上我们自己了解到，一人得救并不意味着全家得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 soundbite 的 effect， soundbite effect。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所有基督徒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所谓开端呢，就是这些非常短的教导。那这些短的教导呢，有的时候是真理，那有的时候呢也会误导我们。在今天我们第二讲的时候，我们这个题目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救吗？所谓的得救就是得永生，对吧？那当然得救除了在永生有盼望，那在今生呢也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圣经来讲，就是说你们要操练敬虔。只有一个得救的儿女才知道什么叫敬虔。那敬虔这句话呢，就是 godly，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性情。你要操练你自己成为像耶稣基督那个样的性情。因为他说操练敬虔有来生跟今生的应许，但是你锻炼身体，你什么只有今生的应许。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曾经受洗过，我们也参加过主日学，我们也参加过教会的活动，但是我们的脑筋里常常仍然有个问题，说我到底得到那个永生没有？那这个永生是不是确据呢？我是不是确实的相信我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呢？大家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在永恒中我们有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我们的灵魂跟所有动物的灵魂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来讲，就说我们的灵魂是永存，但是动物的灵魂在他身体死亡的时候，他的灵也就归于没有。所以既然灵魂是有永恒的话，灵魂只有两个去处。圣经来讲，来到我这边的，又听我的话的，又接受我的，我就赐给你生命。那个生命就是永远不灭亡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只有两种选择，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是一条宽路，是一条大门，进去的人也多；窄路小门，所进去的人找到的人也少。当走宽门的时候，那个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今天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慕道有不多，但是很多都是在主里的。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知道我们得救？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有确定我们有这个永生？刚才姐妹带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我非常高兴的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我们是指的我们这个所有认耶稣基督的名成为他儿女的基督，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知道？用什么方式知道？圣经有没有很明白的讲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看这个经句，约翰使徒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什么神儿子名的人，就是信奉基督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这句话肯定下来，这句话在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约翰一书一共有五章，这五章里面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五章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都是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知道我们怎么样才会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到底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特征能让我们知道这永恒的生命是属于我的呢？大家晓得，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一个战场。什么样的战场呢？我们的心有各种不同的心思意念，还有各种不同的灵想要占据你的心，要想抢夺你的心。所以圣经常常讲，就是说 愿神赐给悔改的心，把你的心从恶者那边抢过来。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战场，到底谁在这边征战呢？有几个灵在这边征战。第一个就是你的灵跟魂，这个灵跟魂呢，是神当创造你的时候，他给你一个灵，他也给你一个魂。你的灵跟魂呢，要一些东西，要有情的东西，要有欲的东西。当你还没有信神的时候，圣经说，当你们死在罪犯、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叫你们活过来，因为那颗心向神是死的。所以那颗心，你自己的情欲要去占据它，还有谁在占据？圣经讲，我们这个世界有执政的，有掌权的。当你每次看到圣经，听到什么叫执政的，什么叫掌权的，这个就是表示什么？是在天空中的天使。那这些天使呢，他这边所讲的天使也都是魔鬼撒旦这些所带领的一批所鬼魔。那这些执政的掌权呢，他们也在什么？也在抢夺你这块心。还有谁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神的灵也在这边想要得到你的心。所以你这么小小的一个心田里面，有这么多人要在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什么？你一生的功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你的一生的功效是从里面心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讲，你的心想事就成。可是你心所想的东西，到底是被谁影响的呢？是被你自己的灵影响呢，还是被圣灵所影响呢，还是被天空属灵的这个恶魔影响呢，还是神的灵在带领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心是一个战场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在圣经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比喻，他就说心这个叫做心田，那这个田地呢是可以撒种子的，对不对？福音就像一个种子撒在田里面，撒在人的心里面，一撒了之后有四种光景，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第一种光景什么？你撒去的时候，魔鬼呢在他还没有长根的时候，魔鬼就把它夺去了，这是第一种心田。第二种心田是什么呢？第二种心田就是说，你听到了福音，你即刻就欢喜了，领受，你领受的当时呢，你也就接受了，但是很快的，因为你没有去扎根，所以呢飞鸟就来把它什么连这个子跟根一起什么一起拿去了。所以飞鸟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是预表的那个恶者的灵，把你这个福音的种子拿去了。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所碰见的这光景，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虑来烦扰我们的心。这个思虑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整整在我们的关系里面，他们都什么把你的心给挤住，把你的心所夺去。所以说在第三种光景的时候，这些人也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我们心是一个战场，心是一个战场，大家要保守你的心。所以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知不知道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确信我们有的这个永生？大家晓得今天读这两卷书是谁写的呢？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第一段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第二段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大家晓得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是谁？就是约翰。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当彼得问耶稣说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说管你自己的事情，有一天你的手会被铐着去到你不想要去的地方，就说了彼得你要被钉十字架。虽然没有说被钉十字架，不过耶稣说了你的手会被铐住，所以彼得在六十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寻到了。但是彼得就说他怎么样，没你的事，我要叫他活到永远的话跟你无关。大家知道，所以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一个使徒。当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岁了，他用颤抖的手把神的话交托给我们，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就只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今天你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的名，要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你们要肯定，你们要永生，要永生。他到底说这些话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要从这个角度去读。他把这些话写给你的目的，就是要你有确认，你有确认你是一个得救的，你不会被飞鸟夺去你的职责，也不会被这个荆棘把你的这个私欲还有思虑都夺去你的这个平安，也不会因为受了试探受了试炼之后那个就被鸟给刚刚发出来非常浅的这么一点芽给夺去你的你这个永恒里面的福分。他所写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是很清晰的一个信息，不但在约翰一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他也记载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他的羊是什么样的羊，他的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当耶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短短3年的时间里面，还有很多人去挑战他，特别是这群信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他说，夫子啊，你叫我们犹疑不决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你就告诉我们吧。耶稣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可是你们不信呢？为什么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什么？不是我的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永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另外一句同等的话也是讲，就是说我们是真真实实耶稣基督的羊，我们是属他的。在那个时候，人类就只有两样的工作，一个是畜牧的，一个是种田的。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一个是畜牧的，一个是种田的。所以用这个羊的比喻来讲，大家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大家晓得我们如果说你真正去了解这个牧羊跟牧羊人的关系，你就知道牧羊人跟羊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亲密。我们今天有三个图片，那这个三个图片呢，就是根据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26节跟27节所讲的，我的羊，第一个听我的声音，第二个羊，我也认识他们，第三个他们也跟着我。今天有三个图片让你这边看着。第一个图片是什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你是属基督的羊，你是属他的话，你会听他的声音。那第二个呢？我也认识他们。那第二个图片有一个牧羊人，他后面跟了一大群羊，有白羊，有黑羊，有公羊，有母羊，有花羊，有绵羊，有山羊，一大堆都是羊。这边所图的这个图的所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属于他的，他认识你。第三点，他们也跟着我。一个牧羊人后面羊跟着他。你今天到中东去的时候，你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去问那些牧羊人，他们怎么样去牧那个羊。我今天在这边也查到几段，当在阿拉伯那个旷野牧羊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到了他们牧羊的地方，跟着牧羊人走一段路，那牧羊人就说，我所有的羊我每一个都认得，你用一块布把我眼睛遮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羊带到我的面前，我只要摸着它，我就晓得它是我的羊，它在哪边是强壮，它在哪边是脆弱，它在哪边看得见，哪边看不见。那今天同样的，耶稣说，我的羊听得到我的声音。大家晓得耶稣基督今天的声音在哪里呢？耶稣基督今天的声音就在你手上的圣经里面。当然在这个世代，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他把一些他属他的儿女，他的羊，他赐给他恩赐，他可以赐给他 prophecy， 赐给他先知的恩赐，也可以赐给他知识的言语，赐给他智慧的言语，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什么是最确据，什么是确定神的声音呢？最确定神的声音就是你手上拿的他的话，就是他的话，这是极为宝贵的。所以说 你是他的羊，你一定听得到他的声音。因为什么？你总是在那边。当你是一个新造人的时候，你就会查验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但去查验，而且你也去实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认识你，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他怎么认识你呢？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几段的章节，有一段就是讲到进宽门进窄门，马太福音第七章20节到30节的地方，当耶稣在世界上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路，两个结果，宽门宽路，窄门窄路，宽门宽路走的人也多，窄门窄路找得到的人也少。他没有说走，他说要找，要找得到的人也少。他说在末日的时候，你们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我不是奉你的名 行神迹行异能。那神耶稣说 I don't know you， 我不晓得，我不认得你，你们做这些事情，你不是属于我的羊。这句话很让我们震惊，怎么做这些事情还不是你的羊吗？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同时也记录到这一段，这一段呢稍微不一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群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说主啊主啊，他说不是称呼我主的人都能够进天，进神的国，都不是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只有谁能够进去呢？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些人就喊着说，主啊主啊，你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也坐在那边听，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被请去了，也去了。他说 I never knew you， 我不认识你。所以今天你是他的羊的话，他认得你。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图片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羊，是花羊、公羊、绵羊、母羊、黑羊、白羊，神都认得他，因为你是他的。第三个，他们也跟着我。所以你是他的羊的话，你一定会跟着他的。在圣经里面描述最美丽的一篇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是哪一篇呢？就在诗篇23篇里面。他说他带我到青草地上，到干洗，到什么，带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然后带我到青草地上，让我在那边灵魂的苏醒。他带着我走义路，所有的羊都会跟着耶稣基督走义路。如果你到近东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当这群羊经过这个谷，经过这个谷场的时候，经过农田的时候，即使田地都是谷，可是呢有这么一条小路在这个当中，羊跟着他走，也不随便去吃别人的谷物。牧羊人保护他的羊。圣经里面讲到他有100头羊，一头羊已经失散了，可是牧羊人说我要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我不能让我的羊能够失丧。你今天既然是我的羊，我就把你持守你一直到永生。当把那一头羊找到的时候，他说你们一起来跟我欢喜快乐，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没有一个失丧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坐在当中的所有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是被主耶稣基督认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然后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又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非常 让人深省。他说我的羊什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下面一句，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还大，谁也不能从我腹里手里面把他夺去。那这句话呢，很不幸的被一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断章取义来用。我告诉你们他怎么用，很简单，断章取义用就是10章28节。我们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怎么样呢？我父赐给是他们 OK，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我是谁？是耶稣基督。我赐给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羊。我赐给他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他们永远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手里从我的羊夺去。但是 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连续看三节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第一个，我赐给他们，他们是谁呢？不是任何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信我受洗，就是他们。他们是什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跟着我，我也认识他们。再看下一句的时候，你就晓得只有这些人我赐给他们生命，只有这些人他们永远不灭亡。这边从来没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你只把十章二十八节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ound bite，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声音，是一个字节。那声音跟字节里面呢，它是一个误导的，你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真理。今天我站在台面前，我在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圣经就讲，就说不要每一个人都做师父，因为你们晓得，你们这些做师父的人，就是嘴巴替神讲话的人，将来要受更大的审判。因为什么？你说的话不是代表神的话，你就是假先知，耶稣就不认识你。你今天如果说的话是一字一句根据神的心意而说的话，你今天要听，因为他的话能让你得到生命，他的话能让你得到永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了解神的时候，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查验他的心思，我们要查验他的旨意。今天时间不多，我们还有另外一半，另外一半讲什么呢？另外一半就是说，在约翰一书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刚才我说到约翰他在临走以前，他在拔摩海岛见到异象以前，他写了这个约翰一书，有这么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什么东西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你们信奉神儿子的名，你们信奉神儿子名的人，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不要彷徨。你既然来到他的面前，他顾念你，他知道你心里的征战，但是他把永生赐给你们，他要你们又确据又确信。我写这封信，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第十一节，就是为这些事情。这些是写什么呢？今天就在你周报里面，如何知道谁是耶稣基督的羊。我可以解释很多，但是我们很快的把它看。第一个，他的羊渴慕他的话语；第二个，他的羊遵守他的诫命；第三个，他的羊追求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敬虔跟洁净；第四个，爱主里的肢体；第五个，保守自己恒久在主的恩中。他一共讲了十几个 test。 这个 test 是什么呢？这个 test 就是查验，你要验验看到底是不是他的羊，说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说你想，昨天晚上我把这个约翰一书重新又读了一遍，我过去两个礼拜都在读约翰一书，我说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心意到底怎么样，我有确信，我就把它归纳成这个五点，让你们很快的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约翰所写的里面，并没有一次跟永远这种字，而是说你们要恒久恒久在主的恩中，你不要失去那个真正的恩。什么叫恒久呢？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所有的保罗书信的话，你所有的救恩都是什么？都是殷勤不懈怠，都在查验，开始成终都是什么？持续不断的。若你在能够持续不断的，那就有福了，就在神里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了。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很大的一个信息。我们讲到渴慕他的话语，我这边 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讲。什么叫渴慕呢？他在这边讲有两个字，一个是渴，一个是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在沙漠里走过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带水，当你能够真正看到水的时候，以前有个电影，一个沙漠里面走的人很久没有碰到水，碰到水了以后，他希望把那个水整个都浇在他身上，整个喝下去，这就是渴。什么是慕呢？爱慕。爱慕这个字呢，实际上在男女的爱情之间的话是最明显的。 你为了这个爱真的能够去什么事情都做，这就是慕，要渴要慕。可是这边所讲的渴慕是什么呢？渴慕是神的话语，渴慕是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我很喜欢那时候初中呢在台湾也没有什么这个，也没有这个 Apple iPhone， 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除了这个跳绳或是踢这个跳房之外，没有什么事情，打橡皮筋。可是那个时候呢，有什么？有一个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呢？就是武侠小说。这武侠小说呢，台湾写武侠小说的人非常多啊。不管是卧龙生也好，司马某某也好，古龙也好等等，金庸也好，这些书写了，他一写呢就是天龙八部， OK， 这个八部里面一排起来就是五尺长。那时候父母亲给我们一些零用钱，我们零用钱拿了以后，本来是拿吃糖的，也没有交女朋友，这个糖去买糖，但后来觉得这个糖吃了一下没了，可是这个天龙八部让我回味无穷，把所有的钱这个礼拜先拿去， OK， 租个六部来看了之后，从早到晚就是看《天龙八部》，那是渴慕的，就是说这个里面太好了，有书有剑，有情有仇，有爱有恨，太多了。人生所有的七情六欲全部在这个里面。有我的 dream， 我不能做的，他可以飞檐绝壁。看到所有的女孩在路上，没有他描述那个女孩这么俊美，活在我们这个 fantasy 当中，太好了。一个小小的心灵被这个天龙八部所挤得满满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说，不管是八部，如果是天龙八十部，我都聚了，我都把它这个租来看。我在 AT&T 做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technician 来，那 technician 来了之后，我就说你的工作是负责什么呢？你的工作就是说，当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这个部门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 PC 修好，这个是一个 manual 600页，你把这个600页全部吃下去，如果你吃不下去的话，你就走路，你这工作就没有了。这个小孩子实在是，他就说为了这个工作，为了我有这口饭吃，为了我有更好的生活，我就把这个600页吃下去。什么叫渴慕？当今天你拿到这个这么短短的一本新约圣经的时候，你要像我看天龙八十部那个样这么渴慕的话，你就得着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渴慕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追求他主里的敬虔。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太丰富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停在这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边所说的神应许我们，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应许，他要我们不要怀疑，他要我们说，当你知道之后，你的喜乐就满足了，你的平安跟喜乐就在你的心里了。有见证，有水，有血，有圣灵来见证，同时也是基督的宣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的羊从我的手里拿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也跟着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段圣经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啊，你召聚你的儿女到我们当中，愿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将你的真理长久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时间交给朱弟兄。